到是诗篇第二十三篇一到第六节，我们请徐觉明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读经完毕，愿神借他的话语祝福大家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哇，很高兴又见到这么多的老朋友，还有新朋友啊，还有很多人我已经不认识。记得哦 ，Lester 在那里，感谢神。就是说，记得我在这个退休营里边，我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哈。新退休营里边，我认识了差不多一半的新朋友。其实，我在这里差不多有接近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国语堂哈，但是我离开了差不多还不到两年，一年半的时间，已经有差不多一半人不认识了。感谢神呢，真的是这个教会呢，在任牧师带领下有蓬勃的发展，弟兄姊妹们都有成长，我真的是很感谢神。大家也知道，我前一段时间呢去到中国有短宣的。刚才 Andy 弟兄问我，哦，你前一段时间去中国短宣了？我说是啊，刚好吗？好好好，其实是真的是。赵瑞也问我啊，在那里有什么感受啊？其实我刚刚要了他的这个 email 地址啊，我准备我写了16000字的那个就是每一天的日记，我做了什么事啊，有什么领受啊，都写下来。你们谁要我也可以给你们哈。其实呢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在这一次的差不多我去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从山东到了青藏高原，到了青海。从青海又去了四川，从四川我又回到山东，我18号回来的时候，17号还要在山东淄博来讲道。在那个时候我讲的最，为了回去这一趟呢，我准备了一篇道呢，就是我在想我回去讲什么，我回到中国要讲什么，我要做我的见证啊，我要为神来做见证，这个是我要讲的主题。那我在想，我要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不要光讲故事，还是加一点经文比较好。所以在那个2009年的9月份，我们这里不是差派了20个弟兄姊妹一起出去嘛？我们堂庆10周年的时候，请很多的人来做见证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我来站在这个讲台上来做见证，我怎么讲？我想想我的经历，哎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很多的经历跟诗篇23篇是有关系的。哎，我想大卫，我们知道诗篇23篇都是大卫的，是大卫的诗，对吧？这里边这是大卫在差不多3000年以前写下的一篇诗，神怎么样的来引导他？那我想我的很多的经历哈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经历，我其实可能跟这个诗篇都有关系。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，很多人很喜欢读诗篇几乎每个人都要读而且每天都要读，很多人很喜欢。对我来说呢， 诗篇对我来说是最难的。你们可能觉得诗篇是最容易的哈。有人是不是觉得最难的，圣经里边最难的是什么？启示录啊，启示录。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的呢，这一般人的最难的就是说比较容易读新约啊，旧约不容易读，对吧？啊，容易读什么呢？这些故事啊，容易读一些个，但是呢，就是像诗篇呢也比较容易读。最难读的是什么呢？是那种先知书，对吧？但是我后来我越读圣经，我越觉得最难读的呢，新约和旧约相比，新约比旧约难读。有时候一句话，你如果不懂得它的前因后果的话，像保罗说，我不允许女人讲道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加拿大的很多的教会是不允许女人讲道。你看圣经明文写了，不允许女人讲道，但是他忘记了，同样一个保罗，他在另一篇的这个书信里边，他写如果女人要讲道应该怎么样讲。那到底保罗他到底是应不应该让女人讲道？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不要断章取义。那我想起读诗篇也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诗篇对我来说很难呢？我这是第一诗篇，23篇是我用来讲道的第一篇诗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诗篇呢，就像中国的这个唐诗一样，它有它的韵律，它有它的一些个背景。我们如果不懂的话，我们读出来跟那个作者的意思可能相差千里，所以我不大敢研究这个诗篇。所以今天我想诗篇23篇呢，我这次回在中国呢，因为我要给神做见证，要讲我自己的经历，我一定要讲的，这是我的啊，就是说讲了好多次了，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感谢神了，我这一次回去差不多平均每一天讲一篇道，所以这个60天下来我起码讲了50篇道，所以我站在这里呢就开始不大紧张了，感谢神哈。这是一个操练，你知道第一次讲道的时候，我记得是2000几年的，我还没有离开这个会议堂，让我讲道的时候，我坐在同样的位置上，我那个胃也差点吐出来，就是紧张啊紧张，就像翻过来一样。感谢神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个诗篇23篇呢，这是大卫所写的。有的人说诗篇23篇，大家都知道是大卫所写的，但是你知道大卫在什么时候写这篇诗吗？大家知道吗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其实呢，专家的研究呢，就是这一首诗啊，6节的经文，是在他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写的一首诗。有人说不对呀，他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写了另一首诗，是第几首？第3首啊，大家去看第3首上面有个题目啊。那个时候是他在早期，他是说成万的百姓来攻击我，我也不惧怕，因为神你保守我。但是这个时候诗篇23篇的时候，其实是在他的后期，他知道他可能很快就要回到耶路撒冷了，他做这首诗。有人说这首诗应该分成2部分啊，有人说这个应该分成1到4节啊是一部分啊，5到6节是一部分，有的人说1到3节是一部分，4到6节是一部分。其实我认为哈，1到3节跟4到6节是完全是2个部分。为什么呢？我有原因的。当你读这首诗的时候，你看到哈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然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是他，对吧？然后你读第4节改成了你，对吧？第4节第5节都是你。为什么从第4节到第5节，从他到你有什么区别？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小心呐，要知道这个作者不会乱写的，对吧？他如果我跟 我跟这个Jason 讲，他啊 Annie 姊妹，是不是基本上是他不在场的时候，对吧？我在向别人介绍一个人，说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对吧？但是说你的时候，错就不是这回事了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是四到六节的时候，这首诗呢，就是一到三节，就是说大卫他在向别人介绍，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他在我的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。到第四节的时候，他就回到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说神呐、啊，你是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。大家明白这个区别了吗？好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为什么要把第四节和第三节分开，因为一到三节说什么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然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个一到三节呢，他是在用一个牧人跟羊的一个比喻，他说我是一只羊，耶和华神是牧人。大卫我们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，他是牧羊人呢、啊、他是放羊呢，后来他做了王，对。但是第四节第六节的时候，他是说不是这样了，到第特别是第五节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你说那个羊要不要吃筵席啊？给他喝酒他怎么样，他很快就病了可能。其实所以我说，有的人说不对呀、啊，那一至三节如果是讲羊的话哈，那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那羊有没有灵魂呢？有没有赢啊？圣经讲的有啊，你看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。一会儿我再给你们讲，现在我再讲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哈、啊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是讲什么？这个是讲神供应我们每一天的日用的饮食啊，对不对啊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为什么选这首题目来今天给大家分享？第一，我是讲了好多了，我觉得还可以了，就是可以拿给大家了，哈哈。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，是我们现在从标准普尔把美国的这个信用评级给下调以后，世界发生什么事啊？黑色星期一啊，是吧？很多的人就随着这个股票的心情啊，这个心情跟股票一样来回的震荡。我想我在这个时候要想跟大家讲什么的时候，我想这一篇的信息是适合大家的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有没有平安，你的心里有没有平安？看到世界的经济这样的又可能陷入另一次的危机衰退，你有没有平安？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写的一首诗，大卫在他最还非常困难的时候，被赶下王位的时候，他在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卫在他一生之中有没有缺乏？没有缺乏吗？肯定有的。我们读撒母耳记，其实撒母耳记不是写撒母耳的，你知道吗？撒母耳记上和下在旧约里边，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是一篇的。撒母耳记的主题是讲大卫的，他不是讲撒母耳的。所以其实我们不要被这些题目给骗了，其实这些题目都是后人加上的。创世纪也不是讲创世的，创世纪只有两章是讲创造的，剩下48章都不是讲创造的，大家知道吗？不要被这个题目给骗了。那我们回到这里，我说大卫他什么时候缺乏？当他逃避扫罗的时候，他来到祭司挪伯那个祭司的那个会幕的地方，他有没有缺乏？他很饿了，他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有没有饼啊，给我吃。那个祭司说这个饼啊不是给平常人吃的， 啊，这是那个大卫说我是洁净的啊，你就给我吃吧。结果祭司就给了他吃了，然后把那个刀啊也给了他，就因为这个事祭司就被杀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残忍的这个。所以大卫有没有缺乏的时候？他有，但是神有没有保守他饿死？他没有饿死啊，神保守他，一直到他流浪的时候，有谁来供应他？当他逃到河西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想不到了，他用了很多的那些个地主啊，很多的人呢、啊，来供应大卫王的。所以大卫他有亲身的经历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那弟兄姊妹们，你这一句话是神借着大卫的口写给我们每个人的，对吗？大卫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有，感谢神。其实我也是这样的。我为什么要选呢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小时候是家里在农村，1919，我是66年出生，文革大病那一年。然后农村的生活是很苦的，经常吃不饱饭的，就是吃地瓜干啊，吃那种玉米面。我吃玉米面吃的最多，那个时候你知道玉米面是比较有营养，但是它很容易酸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吃的最多，吃的比较吃的太多的时候，就那个胃啊，就是经常吐那种酸水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理想的，我的理想是什么？我吃上馒头，我每天吃上咸鸭咸鸡蛋，这就是我的理想。你觉得我这人真的是没有理想？我告诉你是真的。那个时候在你吃不上饭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吃上饭是最大的理想。所以我是现实主义者，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天马行空的人。但是你知道这个理想很快就实现了。我在1989年的时候，我大学还没有毕业，我1989年毕业，64那年哈、啊，我实习去到山东文登啊。我在那里实习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放流啊，上这个把虾苗养大了以后呢，养到3公分，我们放到海里去，放到海里去，希望它能够就是成为野生的这个虾。你知道那个野生对虾是不是非常珍贵的？我那个时候天天吃啊，天天吃野生大对虾呀、啊，吃到最后早晨也让我吃大对虾喝啤酒。我说哎呀，这个东西吃多了真的跟地瓜干没什么区别。所以说这个就是当那个时候你又有不同的要求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想，哎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、啊？什么时候可以也可以怎么样有房子啊？对啊，在青岛有一套房子不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是租房子住，在一个村里边租一个南房，结果买的新床进去以后2个月，说不行了，底下一汪水呀、啊，那个很潮湿嘛，一汪水，然后拿出来晒晒，一晒底下已经长毛了。后来1995年我们也有了房子了。所以这个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要靠自己的办法来打拼，要预备。你知道我来加拿大以前呢是没有出过国的，我虽然是做国际贸易啊，虽然经常跟国外人打交道啊，从来没有到国外来过。那个时候我1999年的时候，5月份我去北京面试，面试通过了，体检也通过了，就没事了，就等着那个移民纸下来哈。那个时候我想，我要怎么样预备来加拿大生活呢？我说加拿大人都会开车啊，我不会开车，没有驾照，那怎么办呢？要自己要学开车，对吧？另外呢，听说呢，他们回去给我传达一个信息，说你只要到加拿大，到国外啊，你只要是肯吃苦，总会有饭吃。我说，他说你反正就是去刷碗，你也不会饿死。我说好，那样怎么样？我到底我能不能去刷碗呢？受不受得了？你这刷碗也不容易的。 所以我就怎么样，我说我得预备预备自己哈，看看自己能不能受得了这个苦。所以到七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老家，我老家是德州的，那到老家一个弟弟啊，他是在饭店里面做厨师，我说你去跟你老板说说，说说呢，我在白天呢，我在驾校学开车，我晚上呢在你这里住啊，我帮你刷刷碗，行不行？他说行行行。后来我跟老板呢都成了朋友了，我天天在那里啊，就是吃饭啊住啊，晚上住在他的饭店里边，晚上都是12点，差不多12点以后了，客人都走了，把那个椅子啊，你知道那个椅子啊，排一排，然后在上面就放上床，就不是放上褥子，就在那睡觉了，很热的啊，然后白天又去学开车，所以我就这样辛苦一个月下来以后，我觉得我可以了，我能承担这个啊，这个吃苦吃这个苦，所以我说没问题了，我可以带着全家一块来了啊。我就是这样预备怎么样出来，但是怎么样呢？结果我想去刷碗呢，结果到加拿大你要去刷碗，人家说你有没有加拿大去刷碗经验呢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所以我来加拿大差不多十几年，12年了吧，12年了，除了在家里刷碗了，在其他地方真的没有去参观刷过一天碗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，我们是靠着我们的思想，靠着我们的理性来准备我怎么样可以吃饱饭，其实神早就有预备。我就很快的来到加拿大，第二个礼拜我就可以去到工厂去打工了。那个时候每个人，男人呢都是学计算机，都去上学嘛，女人学 accounting 啊，现在可能还是这样，也比较多哈。但是我不喜欢去上学了，我说我计算机我根本不喜欢，所以我就去打工。我那个时候我太太怀孕，我说我怎么样也要把这一家养活了嘛，对吧？我就去打工。所以神就这样一路的带领我们过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从2000年我来到这个教会，2000年12月25号那第一天我遇到的是谁呢？就是 Jason。我们两个都是福音朋友啊，第一上那个肖太的母亲家里边的那个去吃饭啊，吃 turkey， 吃完了以后在底下还打台球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这个南京选手胜了青岛选手。所以我真的是说，我就从2001年信主一直到现在，神一直的来训练我对他的信心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吧，每天呢，我过去的时候经常的是叹息紧张啊，我经常紧张啊，等我放松下来的我就一声深深的叹息，就是说唉，别人说你怎么这样呢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爱紧张的人。所以神就训练我依靠他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你必不致缺乏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开店的时候我几乎要倒闭了，但是神拯救我，对吧？当我在2008年我准备要辞职了，要辞职去读神学的时候，其实我选的这个时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时间，因为我刚刚买了一套房子，2007年买的，我的贷款呢就是5%的 down payment 的，剩下的全是贷款，30几万呢，所以我每个月的 mortgage 是多少？2000多啊。但是呢，神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感动我了，叫我出来读神学。所以我当我真的决定要读神学的时候，在那个酒店里边，那个老板要挽留我在曼谷请我吃饭，挽留我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天基本上跟他啊说的，也就是说我不做了，我要回去读神学，要怎么样。读说完了以后，我回到酒店里一晚上没有睡着觉啊，我不是担心我以后有没有饭吃，我心里是喜乐，我终于可以侍奉神了。 那一种喜乐是从心里涌出来的，不是从我脑子里出来的啊，从按照我的理性。你知道2008年什么事啊？次贷危机啊，你懂吗？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时候，我的 mortgage 又很多，我太太工资又不高，那我能不能生存呢？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现在3年多了，我到现在还是住着我原来的房子。神有预备，你知道神怎么样预备啊？我现在回想的时候，神真的很有恩典的。你知道这个经济不好了会怎么样？政府调低利率嘛？我的利率是浮动利率的，是 prime 减 0.9 的，所以我过去2000多的 mortgage， 现在后来都是1200。真的，神，你不觉得神有恩典吗？我在读神学，神就这样供应我，到现在我很少有那种唉声叹气的。你知道我唉声叹气的一个原因就是说，我觉得没有前途，我觉得人活着没有意义。其实神慢慢的在训练，在塑造啊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们知道在青草地哈，我们在加拿大是很多的青草地，自己家里都有，后院里都有青草地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大卫是在什么地方写这首诗吗？他是在以色列啊，那个地方很多的旷野啊。什么叫旷野？我过去不理解的，旷野不是沙漠的。但是这一次当我到青海的时候，当我就看到什么是旷野，那个山上光秃秃的，一棵树都没有了。你说它是沙漠吗？不是的，它还有一点点的小草啊，一点点那种比较耐旱的植物在上面，但是很多的是光秃秃的，很多偶尔有一两棵草的在那上面。我就知道，我大卫在说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羊躺卧在青草地上是吃饱了才躺卧，对吧？是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大卫他知道青草地不是那么好找的，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呢。什么是可安歇的水边？还有不可安歇的水边吗？什么水边？不可安歇的水，污水啊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污染呢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化学，没有化工啊。其实这个地方呢，可安歇的水边呢，你去查那个英文的时候，或者查原文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可安歇的水边是缓缓流淌的水边。这个水是缓缓流淌的，这个水流不是很急的，那个羊是可以喝的。你看这里，大卫他说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有草吃，然后他是我在那个水边休息，他是有水喝，对吧？我们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我们要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要一定要有大房子？我现在的房子2000尺，他们说他们在我们那个北边来说是太小了啊。很多人说我家是3000尺，我一个弟兄他买一个4000尺的房子，几个人住呢？2个人。又怎么样？你住那么大房子，还是晚上睡觉还是一张床就够了，对吧？你要用很多的气啊，要用很多的暖气啊，要用很多的这个冷气哈、啊，也要有付很多的地税。Markham 的地税特别贵的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满足啊。为什么现在这个经济危机一来，很多的人心里不平衡？因为我投资在股票上啊，很多人把这个钱放在股票上，希望他能够挣更多的钱，对吧？有更多的回报。放在什么？现在放在什么最保险？你知道吗？股票都已经不保险了，现在就是放在实业上哈、啊。其实 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，这个叫什么货币贬值啊，已经几年前已经开始了。不是说你的房子值钱值了多少，而是说货币贬值贬了很多了。你知道黄金的价格在2000年的时候是多少钱吗？300美金。现在多少？1800左右，最高的时候1900多美金的。这个黄金的价格涨了很多很多的，特别是最近这一年涨了太多了。那为什么人们要买黄金呢？为什么要买房子房地产呢？因为心里边惧怕，对吧？这个巴菲特有句名言，当别人惧怕的时候我贪婪，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惧怕。大家知道这句话吗？其实这是他炒股的一个心得啊。其实这个世界的人很多的惧怕，惧怕自己的这个财产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保障，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放在金钱上，自己的金钱又放在股票上，放在房地产上，而没有放在耶和华的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的心是跳动的。我为什么不跳动啊？因为我没有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股票啊，我也没有基金。所以我的房子只有5%的是我的，剩下全是银行的。我不惧怕的，因为我放在神的手里边，我不惧怕的，神会养活我的。在圣经里边讲，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那里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敬虔，我们不知足，所以我们贪心，我们惧怕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惧怕哈？希望真的神是有供应的，你现在能够吃的饭，老实说比那个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是强多了，是吧？我们住的地方也比过去的人强多了。我们满足吗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很多人很有钱的，但是他不知足啊，所以他就贪婪，他就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把他的信仰放在，他把他的根基放在神的身上，而是放在自己身上，放在金钱的身上。我的老板，过去的老板，他有上亿的资产了，应该就是他的库存就有差不多4000万美金的，4000万的货放在库里，天天的就在那里，还有流转的资金，又怎么样呢？他天天的晚上4点钟、3点钟才睡觉，早晨一早又起来又去上班了，中午实在顶不住了，然后在办公室沙发上睡觉啊。他担心什么？他担心他这个行情不好，这个货怎么样亏了？他担心什么？他担心在美国的他那些伙计，在温哥华的伙计，在泰国的伙计偷他的钱呢，知道吗？他很担心的。所以大家真的要知足，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就不惧怕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家一起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有没有缺乏？没有。你有没有惧怕？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另外呢，我在想讲第三节的，就是我可能讲不完了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其实这一段这一节的圣经呢，我们可以讲两个主题。第一个就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就是神保守我们，神拯救我们。第二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他怎么样引导我们？那我今天呢肯定是没有时间讲了，我跟大家讲一讲，就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灵魂，那就羊有没有灵魂呢？圣经讲了，羊有灵魂吗？没有灵魂，那就圣经错了。啊？其实圣经我们知道啊， 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写的？肯定是希伯来文写的嘛，肯定不是我们中文写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190多年前是翻译成中文的。这个它是我的灵魂苏醒，这个灵魂这个词啊，在希伯来文里叫 nefesh。 nefesh 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这个词出现了很多，就是说神用了这个那个泥土啊，造了这种动物，他们也叫 nefesh， 生有生命的物哈。其实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也是这样讲，他说神就是用泥土造人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那个有灵的活人那个也是 nefesh 啊，那里没有灵啊，没有灵这一说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是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这个灵魂不是指的我们人跟神交往这个灵，不是的，它是指我们的性命，英文你可以说成是 life。它是我的灵魂性命，苏醒也不是苏醒的，苏醒你看英文的是 bring back， 它把我们的性命 bring back， 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里他还是用羊做比喻，大卫，大卫最了解这个羊了。大卫说，当那些豺狼虎豹来把我的羊夺走的时候，我用什么？用这个杖把他们打跑。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一个比喻是什么呢？就是狮子，比如说狮子来把羊咬着，这个羊的这个脖子已经把它叼走了。这个时候牧羊人把那个这个狮子打跑了，这个羊的性命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就是说神怎么样拯救我。其实在我的生命里边，神我有很多次差点就死掉了，但是神拯救我们。在你的生命里边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？有，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也是神的恩典呢。今年3月份我的太太开车在马路上，她在那里停着，前边一个车停着，她在后边停着，被后边的车就撞了，把我的车就撞报废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撞人家，人家来撞我们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的性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这些。我希望大家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呢，你知道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句话是大卫说的，大卫在神的引领下，他清楚的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，他从来就不会缺乏。我在45年的经历里边，虽然不够长了，但是也可以了，人生下半场，但是也深深的体会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希望你回头去想耶和华怎么样供应你每一天的日用的饮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大家起立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主你继续的看顾和保守我们每一天的日用的饮食，也看顾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的心信心建立在耶和华你这永古不变的磐石上，让我们的心不动摇。无论是外边的环境怎样，无论是经济如何，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，我们就有喜乐，就有满足。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得到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坐。